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神嘅话语吓，启示录第一至到第一章第一至到第八节，咁系今日廖牧师咧会帮我哋分享嘅一段经文，我哋一齐诵读呢一段嘅经文，启示录一章一至八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因为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看啊，他教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请廖牧师帮我们分享这一段经文。廖牧师相信大家都认识的了，是我们前主任牧师。好，请廖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开心能够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说话。咁亦都好多谢谢牧师啦，梁姑娘教会咧邀请我翻嚟同大家分享信息。咁今日呢一个题目叫做启动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启动咗之后咧，就会交俾阿谢牧师同梁姑娘咧继续讲埋启示录俾大家听咁吓。咁咧就其实喺呢个礼拜咧，就心里面咧就有感恩啦，有啲感触啦，同埋有啲感动。咁感恩係六月四號嗰日咧，就其實都三樣嘢撈埋一齊嘅。六月四號嗰日咧，就長青團咧就邀請我翻嚟，咁啱喎嚇。六月四號翻嚟咧，嚟到去同佢哋分享信息。咁跟住咧又咁啱喎，初初冇諗過六月九號咧能夠翻到嚟咧，同大家嚟到分享信息，又即係突然間心裏面有個感動，去預備呢一篇信息咧，同大家去講。咁就即係大家都明白感觸係咩啦，係咪啊？六月四號，但我心裏面咧有個感動，就係好想去六月四號嗰個即係燭光晚會。今日咧完咗之後，大家睇到我個裝扮，我孭住個背囊，就知道我下晝會做啲乜嘢噶啦。嗱，無論點咧，就即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就係一個終極勝利嘅啟動啊！唔單止咧，即係好似一個啟示錄嘅序幕，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启示录俾我哋一个预言，就系最终咧，我哋会胜利嘅。啊，两个几星期之前咧，可能大家都记得有个新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吓？巴西有个预言家咧就话，香港中环咧会喺五月二十三号朝头早九点钟咧就发生七级大地震。咁呢个消息咧，马上即系喺网上面疯传。咁好多人咧都感覺到不安，我都開始感覺到不安。啊，會唔會即係有地震？我都諗下，哇！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喺灣仔翻工嘅喎，佢哋會唔會有事啊？咁所以我唔知道當日有冇喺中環附近翻工嘅弟兄姊妹咧，特登請假唔翻去咧，有冇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嚇。咁咧，五月二十三號終於過咗咯，冇事發生，大家咧又鬆咗一口氣啦。咁呢幾個月咧，大家都聽到政府咧喺度猛推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咁我哋睇到咧，社會瀰漫住不安嘅情緒同埋氣氛。無論你贊成亦或反對都好，呢個條例好倉促咁嚟到推出或者實施咧，肯定咧會帶嚟好多負面嘅影響。 结果是怎样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成功抑或撤销修例之后是祸是福呢，各有估计。但是可以肯定呢，有很多以前我们习惯了的东西会逐渐地消逝。近日中美贸易战呢，大家看到越打越烈，苦了那些的企业和经济，也都苦了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刚刚上楼有股揸手，人人自危。五月底大家知不知道台湾通过了一个同性婚姻的专法，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撇开政治不提，不理社会，不理世界的大事，教会和信徒专注在传道祈祷、都得啩。但是告诉大家听，都不见得可以心安理得。很多基督徒呢会问，内地教会被无情打压的情况几时会临到香港教会呢？坦白讲，我和师母呢有时都会想去做一些的培训工作。师母告诉我听，他说最近已经没办法再上去了，他们的机构其实是经常上去做这些的、培训的。好了，我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或者吓大家。当我们看回圣经的预言，重新去读启示录，我们再看看世界的潮流趋势的时候，我就越发和约翰那个作者约翰产生共鸣。正如约翰在总结启示录的时候讲了一句说话，可能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想讲这一句说话都不定。约翰怎么讲呢？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面跟约翰一样讲阿门，诚心所愿，我认同，我好想主耶稣基督快来了。我们的社会整个世界肯定越来越差，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权，人的生命和品格的质素是越来越曳。因为这一切的事情发展的背后呢，是酝酿一场属灵，我们刚刚看到一套戏 The End Game， 终局之战。撒旦由创世开始不断挑机和上帝咬手瓜，尽管我们处于一个极度艰难的时代，撒旦和邪恶的势力似乎在这里不断地得逞，甚至得势不饶人。但是呢，上帝从来没有坐视不理，上帝按照他的时候日期启动终局一战，而且将会大获全胜。所以诗人很肯定地说，诗篇第29篇第10节那里说，我们都很熟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好了，言归正传，圣经今天我讲启示录，我不是讲政治，不是讲社会问题，讲回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内容呢，其实不是很可怕，因为呢它为我们带来了盼望。圣经66卷书最令基督徒感到困惑的就是启示录。有人觉得呢启示录是很难读很难明，於是呢索性唔掂佢唔讀佢，或者讀嘅時候呢只係讀頭嗰兩三章關於七教會嘅問題，同埋至多讀埋呢第七章同埋最後嗰兩章有關新天新地嗰個描述，好開心㗎嘛。第時候先我哋唱歌，最後主再來幾開心㗎嘛，快樂啲去唱咁，我哋最多讀埋嗰啲。但嗰啲大災難呢，大逼迫呢，我哋好似好驚即係睇到喎。但係呢亦都有人呢吹之若鶩，逢是有启示录的查经班、研经会、讲道会都踊跃地去参加。因为大家带着什么？带着一个好奇心，想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因此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可能呢颜牧师就明白了，时代论的学者将启示录的描述套入去世界历史和大事件 上面，讲到头头是道、引人入胜的时候呢，于是呢好多人好鍾意听。但是我想问，当日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同埋他向当代当时的读者表达的信息 是什么呢？似乎很多基督徒忽略了，我只是想知道现在，想知道今天游行，想知道这个逃犯条例和圣经有没有些拉楞。或者我们先看看启示录是一卷怎样的书先，它是不是神秘莫测高深难明的呢？的而且确启示录呢被公认，被教会公认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书卷之一，因为启示录的内容充满了很多超现实超自然的描写。譬如呢，哇，有很多个角，很多个头的怪兽，有条大红龙，有七印七号七碗，但今天我们见不到这些现象，是不是？其实启示录的写作方式呢，正正是代表了圣经其中一种很独特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叫做启示文学。不是只是启示录的，正如圣经有历史书，有诗歌书，有智慧文学，这些体裁等等。除了新约的启示录，旧约的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约珥书、西番那书和以赛亚书部分的内容都是属于这种启示文学，都有启示文学的一些特征。好了，你会问启示文学有什么特征？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呢，启示文学的作者很喜欢用一些象征、比方和意象去表达一些信息。刚才我们讲到大红龙啊、怪兽啊那些。第二个特征呢，就很多启示文学的作者是托古人的名字来到去写作的。其实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象征性的表达，尤其是针对预言的时候。我举一些例，譬如先知亚希亚，他撕裂了衣服去预言王国那个分裂。我们又看到耶利米先知故意不娶老婆，去反映了当代反常的现象。我们看到先知何西亚为他的仔女起那些名字都有象征的意义，而新约先知阿加布用一些象征性的行为去预言保罗会上耶路撒冷受苦等等。整体来说，启示文学的作者其实内心都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国家民族社会的危机和上帝的公义权能结合在一起呢？当以色列人面对社会性的罪恶，遇到社会上面的不公平、恶势力的欺压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古时候的领袖摩西啊，或者那些先知从耶和华所得到的应许，但是应许未实现，他们仍然被强权去统治，在受欺压、在受失望和挫败之中，他们心里面发出一个疑问，他说我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仍然要不断受苦？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受迫害？上帝爱不爱他的子民？爱不爱他的儿女？当然爱。在惨痛艰难的经历当中，先知被圣灵感动去写作，去鼓励生活在黑暗日子里面的人，为他们带来盼望。启示文学的作者劝喻那些受害者，劝喻那些受压迫的人，不要向恶势力来到低头，即使今生受苦，邪恶势力强大，上帝仍然是历史的主宰，他一定会在历史的末期介入，终极的胜利呢是属于上帝和他的子民。针对这一点呢，新约最具代表性的启示文学作品呢就是启示录。大家有这个背景之后，迟些郑牧师再看启示录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明白。原来我们一路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就会发觉启示录有几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掌握的。第一个就是，究竟是恶势力，是撒旦得势，抑或上帝掌权的呢？启示录预见在人类历史的末期呢，有个时期呢会出现了一些邪恶的事件。我不刻意将这些事件套入去今天这个时代，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去沉淀一下。 包括咩呢？包括第一，撒旦会同教会争战，撒旦一定会同教会争战。在启示63:1-10，邪恶的人物受撒旦的支配，公开去亵渎上帝，要人敬拜他，他们同教会争战，而且去统治世界。好了，第二个邪恶的事件是什么呢？宗教和经济结合。圣经告诉我们，又有假的先知在启示录那里讲，出卖信仰，叫人向兽来到下拜，使宗教和商业和经济结合起来。第三，人向统治者下拜，在撒旦的操纵底下，国家被神化了，人民要向统治者来到敬拜，那个统治者掌权的人将自己摆住好像神一样，例如约翰写作时的罗马凯撒大帝就是。而这种敬拜国家元首或者统治者的制度呢，启示录呢就称它做什么？大淫妇。因为这个是背叛神的、背叛性的一个制度。第四个，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跟从主要付代价。在这个时期，人要面对抉择，基督徒必须在耶稣基督和殉道死亡，在真理和虚假，在公义和不法之间去作出抉择。结果我们看到无数基督徒为羔羊、为耶稣基督殉道。如果你看启示录7就看到了。但是这些殉道呢，不是一个失败来的，原来这些殉道是一个胜利。因为人面对永恒的时候呢，殉道是胜过现世的艰难、渡过艰难难关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而启示录使读者看到最终的胜利者是属于谁的呢？在启示录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异象呢，就是大逼迫，就是大逼迫。在12描述这个大逼迫的情况，撒旦试图去消灭基督尼赛亚，但是最终他会失败。撒旦最后要从他掌权的地方被摔下来。启示录12:10-12告诉我们，告诉读者，基督胜过撒旦邪恶的权势。其实耶稣基督一早已经预言过，耶稣自己讲过。在哪里讲过呢？就路加福音10:18，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由于代表撒旦的大红龙、大龙惨败，撒旦就变本加厉，在这个大逼迫的时候变本加厉去打压上帝的子民。大龙在海边向兽来到求救，要尽最后的全力去消灭，想消灭上帝的百姓。而这一只兽在撒旦最后一次，是撒旦最后一次邪恶的具体表现。无论点，启示录对大逼迫的描写呢，是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殉道是教会不变的基本特征。正如保罗鼓励安提柯的信徒，劝勉他们坚持所信的道，就说在使徒行传14:22那里，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教会要至死忠心，至能够胜过兽而获得真正的胜利。正如耶稣基督，正如羔羊用他的血向撒旦跨胜一样。好了，第二个重要的神学观念是什么呢？或者重要的概念在启示录里面，就是上帝愤怒的审判。启示录另一个很独特的记载呢，就是大灾难。刚才的大逼迫，第二个很独特的记载就是大灾难。号和碗都是上帝倾下审判和灾难的象征，去表明羔羊和龙争战的一个最后巅峰的时刻，目的是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最后一节，两首诗歌都好像有讲到这一件事，耶稣基督再来。这些灾难具体是怎样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因为呢这些描述都是象征的图画嘛，我们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当上帝的愤怒倾倒的时候呢，基督就会再来。在这里呢有三点我们要留意。第一点就是，谁 会遭受灾难的呢？哪个会受灾难？根据第十六章第二节的描述，就是那些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圣经那里说，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在这个时期，人要在跟从羔羊和殉道和臣服于兽而面对上帝的愤怒之间作出选择。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灾难有什么目的的呢？是不是就要我们受苦那么简单？原来上帝的目的给我们去面对灾难，给人面对灾难，是出于怜悯，好像很 paradoxical， 很吊诡的，是出于怜悯。为什么？为了催逼人悔改，在最后的关头免得后悔莫及。在启示录第九章第二十节那里说，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和木石的偶像等等。看不看到这句说话暗示了神给机会，但他们不肯悔改，仍然去拜兽拜撒旦。然后第十六章那里也说，人被大热所敲，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原来暗示了神是给机会，在这些灾难当中等你们觉得痛苦的时候去仰望神，但是人仍然是冥顽不灵，不肯悔改。好了，第三个问题就是，那谁可以避开这些灾难呢？我们最想听到这个，谁可以避过这个大灾难呢？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告诉我们，就是一群受上帝印记的人。在号筒吹响之前，约翰听见以色列各支派受印记的数目有多少？144,000。有学者解释这144,000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免受灾难。但亦都有学者解释，这144,000不是指以色列人，是指所有属于上帝的子民。在新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真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亦都有学者认为是指耶稣基督那个教会，所有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好了，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启示录。第三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国度的降临。上帝国度的降临，启示录从两方面去描写上帝的国度将来降临的情况是怎样。第一方面就是邪恶会被清除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主再来要除去罪恶。在第十九章，约翰以古代战争的形式去描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来的时候是怎样？这个是象征图画，记住他是骑着战马，披着战衣，好像一个武士一样，天上的众军跟随着他。他的武器是什么呢？他的武器就是口中的利剑，就是神的道。他首先征服兽、假先知和跟从他的人。在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他们最终的命运不是在战场上被杀，而是怎样？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然后征服者离场，耶稣基督离场，由一位从天降临的天使去打败那龙。但是龙没立刻扔在火湖里面，他被囚禁在无底坑1,000年。1,000年之后，他暂时被释放，再去诱惑人去敌对基督，然后先被彻底地去毁灭，扔在火湖里面。这是第一个层次，上帝国降临的时候要清除那些邪恶。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什么呢？就看到上帝永恒的恩典。这个永恒的恩典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刚才我们讲过1,000年的临时国度，这个是一个临时的国度，耶稣基督暂时掌权，给机会人继续去认识这个福音，复活的圣徒要同耶稣基督作王1,000年。然后第二个就是新天新地那个国度的降临，上帝永恒的国度要在新天新地那里出现，耶稣基督永远地来到掌权了，不完了，好像，但我们进入永恒当中。 而呢兩個層次出現之前呢，出現了兩次復活的事件。第一次復活呢，在啟示錄二十章第五節，哪些人復活啊？有人說僅限於大災難期間殉道的人，但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所有聖徒，歷代歷世相信耶穌基督的聖徒，因為聖經有其他地方去記錄聖徒要與基督同享王權和審判權。譬如保羅提到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提到一樣東西，就是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若世界為你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者最小的事麼？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然後提摩太後書第二章那裡說，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不必不認我們。好了，第二次復活呢，發生在1000年結束的時候，啟示錄第二十章11節至15節告訴我們，其餘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復活，接受最後的大審判。第一次復活沒有講到審判的事，第二次復活的人包括歷世歷代一切未蒙拯救的人，沒有信耶穌基督的人，以及在千禧年裡面死了的人。而這個審判會根據兩個標準，第一個就是人的行為和生命冊上面的記錄。所以我們想一下，今天我們在地上的行為是怎樣的呢？我們在神的生命冊上面有沒有我的名字在這裡呢？好了，我們慢慢來到第一章第一至第八節，很快就過了，這個是一個啟動一個序幕來的。那我們怎樣去解讀啟示錄呢？啟示錄是不是只是針對約翰寫作的時候一小撮處境很艱難的人呢？或者全心存疑問的基督徒呢？因為他們在問，在這個艱難的時代究竟誰在掌權啊？我們有沒有盼望啊？其實啟示錄的信息都可以針對，原來都針對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時勢和處境。讀啟示錄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啟示錄原來一再強調一個概念，永恆的概念，永恆的概念，無終無始的永恆，永恆的概念。這個精神呢，對當代和對現代我們今天的基督徒一樣那麼重要。啟示錄鼓勵昔日和今日的讀者，世上的權勢一定會過去，真正的權柄是帶著什麼的？是帶著愛的。誰真正有這個權柄呢？就是那個被殺的羔羊。好了，我們從啟示錄的前言和問安的說話第一章1至8節呢，我們就看到這個終極勝利的序幕和那個玄機。那個序幕和玄機是怎樣？第一節至到第三節，聖經說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曉喻他的仆人約翰，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念者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我們怎樣知道上帝啟動了這個終極的勝利呢？在第一節至第三節，約翰在剛才我們讀的那三節聖經裡面的引言裡面，就向讀者提出三個導覽的途徑，使我們一窺上帝在終局一戰裡面的勝利。第一個途徑是什麼？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是什麼意思啊？原來啟示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有揭開秘密，或者揭開那些隱藏的事的意思。人是我們人呢，其實沒有辦法靠自己的能力去預告，好像剛才一開始講那個巴西預言家說5月23號大地震中環，但原來是流嘢嚟嘅。我們其實沒有能力的，不過可能撞啱都唔定，有次佢啱咗撞啱都唔定。但是其實原來人沒有辦法靠自己的才智能力去找到一個真正的答案，即是將來的答案，只能夠藉著啟示 或者有人帮我们揭开，我们才可以知道。谁帮我们揭开呢？耶稣基督的启示，或者可以翻译做耶稣基督所作的启示，又或者可以翻译到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甚至亦都可以翻译做属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无论怎样都环绕着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启示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是神给耶稣，再透过耶稣基督传给人。换句话说，我们读到的或者我们知道的，不是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或者天使而来的东西，而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去揭开这个终局的奥秘。另一方面，启示录呢，如果大家留心去读的时候呢，引用了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事呢，作为彰显上帝权能的一个实例。因此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单止从神而来，亦都是扎根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上高。这个就是当代基督徒所面对的挣扎和面对的逼迫，讲明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启动而且带来终极的胜利，因为神在历史里面去掌权。好了，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就是约翰的见证。约翰的见证，有人说他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告诉读者听，他写这本书的内容呢，是他为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所做的见证，亦都是他亲眼见过的事，不是老作的或者凭空想象的一个虚构故事或者小说。他看到了，他讲给我们知。第三个途径是什么？书上的预言。书上即是这本书启示录。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声明声称这本书的内容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不能够擅自增加或者减少，否则会受到咒诅。在22章18节至19节这么讲，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如果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而接受相信而且遵守这个预言的提醒的人呢，他们会得到神的祝福。好了，最后第四节至第八节，在这个引言当中，开场白里面，约翰似乎给我们看到神这个终极胜利的玄机是怎样。神终极胜利的玄机是怎样？启示录基本上是用书信的方式来到去表达的。收信的对象是谁？就是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不是只是那七个，其实七是代表什么？完全嘛。所以他们代表了这个地区所有教会的情况。约翰了解当日的教会和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正在面对很严峻的逼迫和艰难，所以呢，约翰向他们问安，而且给他们鼓励和安慰。而跟着这几句说话，四至第八节呢，这几句问安的说话呢，暗藏住终极胜利的玄机。有什么玄机呢？有几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平安，因为平安。圣经那里讲，但愿他在问安的，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因为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因为平安先， 因为平安，个源头嚟自边个？虽然属神嘅人会因为信仰嘅缘故遭受逼迫同埋患难，但系喺严峻嘅形势之中咧，约翰俾佢哋安慰，佢话你哋会有因为平安，因为呢啲恩典 grace 同埋平安 peace 系嚟自边个噶？第一系嚟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神。无论我哋面对乜嘢环境，面对乜嘢艰难、乜嘢逼迫都好，我哋所相信嘅神系永在不变嘅一位神。你记住呢一点，我哋得胜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位永在不变嘅神。第二个个来源喺边度啊？因为平安系嚟自他宝座前嘅七灵，或者咧应该指到圣灵。但系根据原文嘅写法咧，约翰咧喺启示录里面从来咧都冇用圣灵呢个字，中文译下圣灵或者咧 the Holy Spirit 喺英文呢两个字，通常咧只系用 the Spirit 灵嘅啫吓嚟到去表达。点解约翰喺呢度讲七灵咧？系咪有七个灵咧？是不是有七个灵呢？是不是说神的宝座前有七个灵呢？大家记住，刚才我讲过七是圣经里面代表了什么？完全。另一方面，七灵 the seven spirit 呢亦都可以译做 the sevenfold spirit， 就是七重灵。而这七重灵呢，原来我们看回在诗篇以赛亚去形容神的灵呢有七重的功效。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二至三节嗰度话：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嗱，喺呢度俾我哋睇到一样嘢，无论我哋面对任何环境同艰难，我哋都唔需要惧怕。同埋沮丧，点解啊？因为有一位全能嘅圣灵，七灵七重功能嘅圣灵咧，喺我哋身边保护我哋，指导我哋，加我哋力量去应付。主耶稣都讲过，佢话当人被拉到去公会嘅时候，你唔使谂讲乜嘢，因为圣灵会教你去辩驳、去辩论、去讲应该讲嘅说话。神嘅灵喺我哋嘅生命当中。第三个平安。因为在哪里来啊？耶稣基督。约翰形容耶稣基督是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为我们流出宝血，救我们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国民和祭司。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既然有这一份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对神和他的国度，我们有即神给我们的应许，有神的国度将来降临的应许。当我们面对逼迫和艰难的时候，神又怎会弃我们不顾呢？难怪约翰不其然地去颂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话但愿荣耀属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了，这个第一个玄机，又因为平安。因为平安，从刚才我们讲父神圣灵同埋耶稣基督而嚟。第二个玄机系咩咧？耶稣基督嘅再嚟，耶稣基督嘅再嚟。约翰颂赞完毕之后，更加表达佢对主再来嗰个殷切嘅期待。佢形容基督教云降临，呼应咗旧约先知但以利嘅预言。但以利讲过咩咧？第七章第十三节话：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并被领到行紧古常在者面前，显示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德性和可畏。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的人呢，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个是历代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其实我们基督徒出到去一些未信者的圈子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带了这个盼望给他们。基督这一位作王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天国子民终极胜利的时候了。第三个玄机呢，就是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永恒，最后约翰用神对自己的描写去结束 他对教会的问安，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阿拉法、俄梅加，其实跟后面那句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两句说话呢，其实是互相呼应的。阿拉法、俄梅加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希腊文 头尾那两个字母 Alpha 和什么 Omega。 全本启示录有九次是讲到神是全能者，但是新约其他的书卷形容神是全能者呢，其他的书卷呢只有一次。哇，即是说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这位神是什么位神？是昔在、永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来的，即是很奇妙的一位神。终极的胜利是出自永恒的全能者。世界上有哪个权势、有哪个强国统治者可以跟永恒的全能者较量呢？他们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过去。最后我想劝勉大家，今天我们因为要面对不合理的压迫，或者我们感觉到无能为力，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要面对逼迫和挑战，或者你说今天还未来，不知道几时来，感到忧虑战惊，但是请你记住耶稣基督的启示、约翰的见证和启示录的预言，神已经透过被杀的羔羊去启动了这个终极的胜利。正如保罗鼓励我们，不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下一章应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24-25节，我们一起读。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但我想讲的就是，在终局一战结束、胜利来临之前呢，我们都要面对黑暗，好似是吧，要面对很多挣扎，有大灾难，有大逼迫都不定。但我们不需要悲观地坐以待毙，亦都不需要自欺欺人说明天会更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定会越来越差的，如果你看启示录，你相信启示录的预言的话，我们要积极为结局的来临做好今日应该和可以做得到的事。正如彼得给我们的勉励，我们一起读彼此的去鼓励好吗？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第四章7-10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预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至少我们从教会，我们自己这个教会开始彼此相爱，遮掩大家的罪，不是即纵容他们，而是我们愿意来到不发怨言地来到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成长。当我们离开教会出到去外面的时候，我们话给世人听我们有盼望，因为胜利、终极的胜利是属于我们所相信这位永恒、昔在、以后永在的这位神。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启示录虽然是好像很难明，但我们看到约翰他的心事，他愿意在当代甚至历世历代留下这些信息去鼓励我们，因为你是一位掌权在历史里面掌权的那位主宰，你亦都为我们带来终极的胜利。求主你给我们有这个盼望，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 相信是来自撒旦又好，或者是来自人的一些骄傲都好，我们愿意将这一切摆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地在今天这个有机会的时间做神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回应诗歌，都是一首旧歌，但这首旧歌呢万世都应该唱的，就是万世战争，好不好？但是我们今次唱的时候呢，因为我发觉呢副歌好鬼高音啊，所以呢连续唱三次，由正歌唱到副歌呢唱到索气都唱不完。所以呢我就想三次唱正歌，连续唱正歌先，最后一次我们唱副歌，好不好？ 不如我们一起起立，浩浩荡荡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面对万世战争的时候，我们有盼望，是吧？因为得胜是在被杀的羔羊那里。
信徒看那万世战争而临我们时代，无数军兵企喺披甲，集合严阵以待。
既然问到，我哋要有力啲咯。
看这世界目前竞争，成十论在追逐，时代使命长久以来无人注意尽忠，现在清看新国以来，挥手同心合意，勇往直前努力争战，要长久这美地。神的已在祭坛献上，带俾珍贵活祭，无愧光阴殉值过去，世界中独长临，借住机会快要消逝，现在亲是旧人，是否你见识异象？是否你心极动？是否你？
归俾我哋嘅神，请坐。咁将时间咧交翻俾主席。